第二十集，
虽然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计算机科学有些武断，但至少每个学生都应该有机会这么做。这意味着要让计算机科学进入每一所高中，甚至更低的年级。要实现这种规模的教师培训，唯一的途径是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来帮助填补缺口。经过数年的游说，2016年在获得联邦政府支持方面终于有了突破。当年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项大胆的提议，由联邦政府投资40亿美元，将计算机科学带到美国的学校。虽然这项提案引发了极大的热情，但它并没有使国会拨款。伊万卡·特朗普在次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甚至在他父亲入主白宫之前，他就对联邦政府在学校计算机科学方面进行投资很感兴趣。他相信自己可以说服总统支持这一想法，但他也相信获得公共资金的关键是主要的科技公司能够投入大量企业资金。他说他将努力争取到联邦政府在五年内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前提是科技业承诺在同期投入3亿美元。像往常一样，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永远是一个问题。白宫正在寻找一家愿意在五年内承诺投资5000万美元的公司，以便推动事态发展。考虑到微软长期以来的参与、资金支持以及此前对奥巴马政府的支持，我们自然成为不二之选。我们同意做出承诺，其他公司也随即跟上。2017年9月，微软公益事业部负责人玛丽·斯普纳与伊万卡在底特律共同宣布了这一决定。全国性的挑战与应对。在不断发展的经济中，美国学校对计算机科学的需求将成为新一代人就业机会的制约因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和州政府正在确定创新项目，以加强本地学校的力量，投资于社区大学，改善终身学习体系，并为那些随着生活变化而需要改变工作或职业的个人探索新的职业道路。全国各地的团体同时还在积极学习外国经验，探索是否可以在美国成功实施瑞士的学徒制模式，或是新加坡的终身学习金融账户。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挑战，不满于华府的僵局，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寻求进展。科技行业同时也正在对学习和求职工具进行投资，包括微软自己在领英上所做的努力。领英绘制了一份经济图谱，按照地区和国家标出企业正在创造的工作岗位类型，以及承担这些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类型。根据来自全球超过6亿会员的数据，这份经济图谱提供了一个工具，帮助公共政策规划者集中发展所需的教育和技能项目。从科罗拉多州到澳大利亚再到世界银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都在使用这个工具。正如领英数据所表明的那样，基于计算机和数据科学的技能对新求职者来说越来越重要。根据2019年5月的数据，新毕业大学生在领英学习帮助中心最想学习的四大技能分别为数据可视化、数据建模、编程语言和网站分析。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一重点。微软两大销售团队主管让·菲利普·科尔图瓦和贾德森·阿尔索夫均表示，新技术的大量应用越来越要求公司加大对技能发展计划的投资，不仅仅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员工，还要针对我们客户的员工。因此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以便把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技能带给世界各地的客户。随着我们不断取得进展，新的教训和挑战也相继出现。一个持续的挑战是如何确保人们能够以负担得起的方式获得新的技能，包括在高中学习计算机科学课程后能继续攻读大学学位或获得其他高等教育文凭。通过新型合作方式，科技界和政府可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在华盛顿州亲身体验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州立法机构创建了华盛顿州机遇奖学金项目，将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相匹配，以便帮助本地学生攻读医疗保健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大学学位。自2011年以来， 这种配捐组合已筹集了近2亿美元，每年资助约5000名大学生，为每人提供高达22500美元的奖学金。该项目增加了困难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近2/3的受益者是其家中第一个大学生，且多数受益者是有色人种和女性。这些成就对微软和波音等主要私营部门资助者与雇主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除此之外更令人鼓舞的是，这个项目正在广泛惠及更多人群，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执行董事纳里亚·圣卢西亚在5年前加入项目，他主要专注于为学生提供导师、实习机会以及与潜在雇主的联系。这个项目让社区中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能发挥作用，而这种合作的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学生毕业率，而且为学生提供了一条通往高薪工作的明确道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毕业仅5年后，项目参与者的平均收入就几乎比其开始大学学习时整个家庭的平均收入高出 50%。 同一时期，全国范围内30岁美国人的收入水平高于其父母在相同年龄段收入的可能性从40年前的 86% 下降到今天的 51%。 这一成功激励我们寻求更大规模的地方性努力，以便扩展获得新技能和高等教育的机会。2019年初，华盛顿州地方领袖询问我是否愿意与华盛顿大学校长安娜·马里高科共同促成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基金。该基金将通过对一系列依赖高等教育系统的企业增加税收来筹措资金。尽管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它也同样极具挑战。我希望确保这些资金不仅能惠及那些在4年制院校攻读学位的人，而且能帮助那些就读于技术学校和社区大学的学生。我还想确保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评估这笔钱是否被负责任地花掉，并附加条款，避免资金在经济衰退期间被挪作他用。事实证明，这些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想到要敦促其他企业缴纳更多的税款，仍然让人感到不安。埃米·胡德和我坐下来认真讨论了微软对这一主张的支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公司意味着什么。我们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一方面主张对当地企业征收附加税，一方面希望维护公司的声誉，那么我们应该提出一种税收结构，让微软和亚马逊作为华盛顿州最大的两家科技公司比其他企业缴纳更多的税款。于是我们照此提出了建议，而最终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参照了这一原则。我们在西雅图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启动了我们的公众宣传活动。文章提议对州内的服务业企业加征营业和职业税。正如我们在专栏文章中所写，让我们要求科技行业中最大的公司，也是高技能人才的最大雇主做得更多一点。虽然提案最初遭遇其他一些公司的反对，但立法者最终找到达成妥协的方法，为每家公司每年需缴纳的加征税款设立了700万美元的上限。仅仅6周后，立法机关就批准了一项新的预算，并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每年可为高等教育筹集大约2.5亿美元。华盛顿州的新劳动教育投资法获得了本地和全国的一致赞扬，因为它承诺自2020年起将为就读社区学院和公立学院的中低收入学生提供学费减免，为经济困难的社区学院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并使学费补助候补名单上的所有学生获得援助。正如坦普尔大学的一位教授所描述的那样，这几乎是近年来颁布的最进步的州高等教育资助法案。对我来说，这证明了如果科技行业能够采取更加以社区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并且付出可能比他应承担的份额稍稍多一点的金钱，我们就能带来切实的积极影响。不幸的是，此类进展仍然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一样稀少。在美国，获得技术技能的机会远远不是均匀分布的，如同宽带接入方面存在的差距，获得技术技能方面的差距对特定群体的打击远远大于其他群体，而这加深了困扰美国的几乎每一条鸿沟。如果观察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构成， 你会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一方面，目前科技行业面临女性雇员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2018年参加 AP 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中，女生只占 28%。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少数民族学生中，这一群体仅占参加此类考试学生的 21%， 而他们占全国学生的比例为 43%。 同时，当全国都在担心农村社区的经济机会时，2018年参加 AP 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中只有 10% 来自农村社区。简而言之，与全国相关人口的比例相比，学习 AP 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学生更多为白人男性，同时更加富裕和更城市化。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但科技行业也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对于妇女或少数民族人士来说，在科技行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总是一件易事。长期以来，科技界一直不乏杰出的女性先驱者，其中包括玛丽居里，迄今为止她仍然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博沙本茨，第一个向全世界展示汽车潜力的人。但是尽管男性愿意承认这些女性作为个体所做出的贡献，但科技界在更普遍地认识到女性的贡献和为女性创造机会方面一直行动迟缓。在大多数科技公司，女性员工仍然仅占劳动力的不到 30%， 在纯技术岗位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同样，与这些群体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比，非裔、拉美裔和拉丁裔人口所占的劳动力比例通常不到人们预期的一半。谢天谢地，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观点终于开始改变。在整个行业，科技公司都推出了新的项目以寻求更多元化的招聘，并在工作场所培养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一些新的进展来自应用其他行业已长期采纳的一些基本商业惯例，例如将高管的薪酬与公司推进多元化方面是否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谈论问题相挂钩，或是部署专门的招聘人员以发现富有竞争力的多元化候选人，并加大对传统上以黑人学生为主和拥有大量成功拉美裔人口的大学的效仿。这不是尖端火箭科学，甚至不是计算机科学，它从根本上讲是常识。好消息是轮子终于开始转动了，但毫无疑问，谈到包容问题，科技行业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外界环境、科技公司与社区。也许加强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有助于科技公司更全面地思考以人为本问题的最后一个要素，这就是科技公司可以对社区带来怎样的影响，而社区正是他们迅速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快速发展的科技公司可以为社区带来高薪工作，哪个地区不希望他们入驻呢？吸引亚马逊第二总部的激烈竞争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一个又一个城市拜倒在这家公司的石榴裙下，并奉上他所要求的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增长也会带来相应的挑战，虽然这是一个所谓高级问题，但它无疑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在许多地区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这个问题最先显现在公路上，交通运行变缓，通勤时间变长。科技公司开始为员工提供班车服务，在硅谷，大多数工作日的下午，公路就像一个停车场，区别只在于你在停车场可以开得快一点。道路上的压力只是冰山的可见部分，这是最容易被看到的部分。实际上，经济增长对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每个部分，从交通系统到学校，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过去几年里，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更深的层次。虽然就业机会增加了，但住房供应却没有跟上。于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发挥作用。人们为了高收入的工作岗位搬入一个地区，但由于住房建设未能跟上步伐，导致房价上涨，许多中低收入者被迫搬出。社区的教师、护士和应急响应人员，以及科技公司的支持人员，经常被挤到更偏远的地区，并不得不忍受更长的通勤时间。 2018年6月，萨提亚和我在西雅图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鼓励当地商界领袖关注教育和交通问题，并将其作为整个地区的根基性问题来看待。那一天，我们正在与其他10位本地领袖共进早餐，这是挑战西雅图组织的一个活动，后者是我们帮助创建的一个本地公民和企业团体，由华盛顿州前州长克里斯汀·格瑞格尔领导。当天上午的议题是讨论这个团体未来的优先关注事项。那天的共进早餐让我们茅塞顿开，随着大家围坐桌旁畅所欲言，每位与会者都谈到了该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西雅图，我们一直为成功避免了严重困扰旧金山和北加州的住房问题而感到自豪，直到我们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随着像亚马逊和微软这样的公司持续成长，总部位于硅谷的80多家欣欣向荣的科技公司加入我们在西雅图开设分支机构，一夜之间，西雅图地区就从绿树成荫的翡翠之城变成一座云端之城。2011到2018年，当地的房价中位数上涨了 96%， 而同期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上涨了 34%。 当年早些时候，这个问题在西雅图市中心直击要害，由于无家可归现象不断增多，西雅图市议会作出回应，建议每年通过对就业人口征收人头税的方式筹集7500万美元，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界对此纷纷公开表达了不满之情，亚马逊停止了新西雅图大厦的建设计划，并威胁说如果不改变这一决定，将减缓增加工作岗位。我们从华盛顿湖的另一边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华盛顿湖将西雅图与该地区其他许多城市分隔开，其中就包括微软总部所在的雷德蒙德。虽然我们没有卷入西雅图的辩论，但我们在观看形势发展时心情复杂。我们对征收工作岗位人头税同样持怀疑态度，但认为企业界需要做的不应仅是批评这项法规，而是需要采取更大的行动。西雅图市长和市议会最终取消了人头税，但同时并未找到什么有效的替代方案。微软启动新计划。在早餐会上，萨提亚提出了对住房问题的担忧，并得到其他人的迅速应和。我提到最近一个周六的早上，我曾经和贝尔维尤市的警察局长史蒂夫·米勒特一起喝咖啡。该市是西雅图附近最大的城市，我要求和他见面是想反映我们一些员工对于在社区中有时面临的种族挑战的担心，包括他们对当地警察的一些看法。他很开放，乐于听取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告诉了一个我原来并不知道的事实：房价上涨意味着贝尔维尤的新警察在他们巡逻的城市里再也买不起住房了，甚至连警察局长都要忍受单程一小时的通勤时间。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联系，如果地方官连社区附近的房子都住不起，那么社区和警察队伍之间就很难建立牢固的关系。我向来自挑战西雅图组织的那些人讲了这件事，并提到我已经要求微软的团队开动脑筋制定一项新的计划。在萨提亚和我一起走出早餐厅的时候，我更详细地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想法。我们在走到电梯时已经决定把这项计划作为优先事项。回到雷德蒙德后，我们组建了一个数据科学团队，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该团队与 Zillow 合作，将房地产数据纳入研究，创建了比以前掌握的更大的数据集。研究成果令人很受启发，不仅对我们，而且最终对整个地区都是如此。数据显示，我们不仅面临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并且在提供经济适用房方面也面临迅速扩大的危机。当地的就业增长了 21%， 但住房建设的增长却只有 13%， 大大落后于就业增长。在西雅图以外的较小城市，这种差距更大。 面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建设停滞不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迫搬去离工作岗位更远的城镇和郊区。目前，区内每天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的人数比例，在全国的总体排名中也名列前茅。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增加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量。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本地区的个人和团体进行磋商，并广泛学习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各种经验。在萨提亚的支持下，艾米胡德和我决定在内部赞助一个更大的项目，并让他的财务团队开始努力制定替代性方案。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与其他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一样，微软也处在一个幸运的位置上，拥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有大量流动资产可以投入使用。2019年1月，我和艾米宣布，微软将承诺投入5亿美元，以贷款、投资和慈善捐款的形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努力带来两个特别重要的洞见。首先，毋庸置疑，单靠金钱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通过研究全球各地面临的同样问题，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显然是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与公共政策相结合。因此，与我们的资金投入同样重要的是，九个本地城市的市长同时宣布将考虑进行改革，以增加中低收入住房供应。在我们宣布决定之前，克里斯汀·格瑞格尔已经与市长们探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捐赠公共土地、调整分区要求以及进行其他改变，以便加快新房建设。这些问题非常棘手，推进改革措施也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我们希望像很多时候一样，我们的资金能够成为催化剂，推动社区团结所需的更广泛的努力。其次，各方对我们承诺的反应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洞见。我们迅速看到这个问题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在本地，而且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都是如此。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已经反映了广大农村社区的一个担忧，即在一个由科技推动的繁荣界定的时代，农村地区的人们已被甩在后面。现在这种担忧以新的方式蔓延到城市地区，人们可能走在城市街道上，身旁新建的高楼大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但这些大厦本来是为了让科技公司的雇员居住，但其实他们已无法负担在此居住的成本。这种局面将造成可以理解的挫败感，并很可能给美国政治增添一个新的维度。我们很快在纽约市见识到了这一点。当地政府本来已经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成功地吸引亚马逊入驻，并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但一些本地政客对此做出激烈反应，远远超出普通买家的懊恼。他们的极力反对迫使亚马逊放弃了在纽约设立新总部的计划。考虑到公司的增长对我们所在地区的住房需求造成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经济适用房问题凸显了科技行业所面临的以人为本问题相互交织的性质。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企业，拥有多元化的员工队伍，并身处一个蓬勃发展的社区至关重要。虽然科技公司要求其所在社区为他们服务合情合理，但目前整个行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需要我们扪心自问一个更大的问题：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还有责任。科技行业越来越需要问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支持其所在社区。我们当然不能只从附近的街区吸引人才，还需要从世界各地网罗优秀的人才，但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的人创造机会。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采取行动。就像我在微软启动新项目时喜欢说的那样，一等奖给做成大事的人，二等奖给做成事的人。成功极少眷顾那些什么事都做不成的人。